用离话筒近点。
谢谢你们的水煎包，真好吃。
我已经跟我说过
了。哦，是吗？不等于我 I have personal thing。
我说，我不得不同意，确实，我吃的也很好吃。我必须同意。
啊，太棒了 ！You're one lucky dude。
Yeah， 而且就我还吃不胖。过说前面 view 很好。咱们三个对吧？我们三个三个现在我们
感谢主哈，我们弟兄，虽然今年这个少了一堂哈，少一次聚会啊，不过感谢主还是向我们说了很多话。那因为等一下3:30呢，我们要送 Amy 姊妹去机场，所以我们的时间要很紧，要卡得很紧。那我们就先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交通，现在可以在主面前预备一下啊。我们先有点祷告，以后或许有弟兄姊妹感动，带我们祷告。
阿们。主啊，阿们，阿们。阿们。哦，是的。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几天的信息。
主，
我们也浪费一点交通时间养我们在你身边。我们请你借着这样交通的机会，我或许我对于信息有回应。或许主啊，我们有什么借着这样交通机会解决我们心中一些疑问。
啊，
求主真是你把交通的灵赏赐在当中。
啊，
我们的弟兄姊妹看重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实在是心对心，灵对。
啊，
主叫我们一同来到主的宝座前，主要叫我们这一点的时间，不只是我们在这里耳朵听到你的话，我们遇见。我们更是被你自己所纪念，以为我们的日子在你面前成为可数算。
阿门。
主啊，我说你要量给我们的侍奉，我们也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你所要成就。
阿门。
叫我说父神的旨意能够快快的、完全的、丰富的通行在地上，在天上。
阿门。
知道教会的需要，你也知道众弟兄姊妹的情况。
哦，我们的主啊。
说你要说的话，说除去一切话语交通的拦阻，除去一切在交通上的障碍，除去一切叫我们不能得着的一切的妨碍。我们再次把这有限的时间，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主，实在是做到人所不能做的。
是的，主，
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
好，这个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所以请大家尽快把握。那不管你是要交通或者是这个问问题的话，请用麦克风，好吧，让大家能听得更清楚一点。
第一个，你上次讲的那个创世纪第九个，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一生同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照你这么说的话，他的子孙，因为至少他是个义完全人，又是个义人，他的为什么还这些有罪的还留在人身上？同样，这里他那个第九章二十节，这里讲那个诅咒迦南，这里他又怎么吃酒吃醉了讲诺亚，这有人性的一面，就是有时候很难讲，所以你这个讲一节一节，我就是说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你同时讲了这个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的，因为亚伯被杀了，你说这个代替养了，就是是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实际上就是神照这样，神有意识的选择了，照说人类应该更好一点了，把不好的去掉了嘛。实际上挪亚是只有洪水之后，只有挪亚的后代存在世界上，另外人都没有了。这第二点，第二个问题是。因为讲到有你讲到很重要的，讲到祭司，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里面这个实际上旧约里面后来讲到祭司跟先知，为什么到最后变成祭司好像废除兮兮的，只有先知在行的市场，新约更是没有什么祭司的东西，先知。还有你讲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讲你说造殿的事情，这个造殿它这个历代志，它实际上第十七章 讲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住居住。自从我引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在殿宇，人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实际上照他这个意思，同样在那个列王记也同样讲了一推一样的话差不多。实际上他并不是要建造殿宇，后来讲到另外又扯开来讲了一些，就是说他那个大卫流血这一类，实际上神还是喜欢住在帐幕，而不喜欢住在殿宇，这是神的意思。同样是那个你说建造那个皇 king of kingdom， 实际上这个王的话也是这个神开始也不希望有王建立，但是人因为要这么搞的话，所以这个神好像有一点妥协的，就是让你们要建立王，还而且这些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喜欢大卫？同样你们这么也讲了很多大卫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跟他是第一个就是建立以色列的王有很大关系。
这点呢，除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真正从里到外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人，其他的神的儿女们有被称作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那跟主耶稣或者刚才我们弟兄提到心里面那个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心里面的完全呢是一个无罪的完全，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肉身中生活有那个实际以外，我们每一个活在肉身中亚当的后裔啊，我们的完全是在基督里，但是在我们的肉身人性里面，那亚当的天性是不完全的，也从来没有完全被除去。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肉身中叹息劳苦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我们听见三种的叹息，其中一种呢就是神的众子在那里叹息，一个就是万物都在叹息，最后是圣灵在为我们叹息。那就看见我们今天信了主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但是我那个老亚当的天性那个生命呢是不完全的，所以常常就有冲突，常常会有挣扎。所以人讲我们基督徒啊好像是活在光明与黑暗天与地的那个界面中间的人，活在那个 interface 那个界面中间，所以我们里面会有这些矛盾冲突的挣扎。挪亚他在那个世代他相对的来讲比那些不信主的那些终日不光是行恶并且心思意念都变得恶的人，他在神的面前神看他是个义人，而且他爱慕神，所以他学习像他的先祖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但是那个罪的天性在他里面并没有被除掉，就是我们得救了现在我们里面也还没有被除掉。好，我们知道，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天天背十字架舍己的缘故。好，但是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这一切叹息眼泪都要过去，都要擦干。我们在主面前那就是真的得着完全。所以在挪亚的后代里面还是会有我们看见那个老亚当天性还是冒出来。另外一面神把赛特赐给了 亚当和夏娃做一个补偿，来代替他们失去的亚伯。这是告诉我们说，在赛特的身上呢，神还能够继续像启示给亚伯一样，在他身上做工，好叫神的旨意、神的救赎能够借着这一条条生命的线带到人类的中间。并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的神补偿的用优生学的方法给一个更好的他还是人。那么第三个点跟第四个问题讲到神好像当大卫有意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好像说我不要住人的殿，我个人这样领会，这只是我个人的领会还有当初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神也不喜悦。你知道其实建造神的家就是圣殿，还有呢，神要在他百姓中间立王，这是神从来没有改变，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但是这个事情是由人提出来的时候，神是不接纳的。为什么呢？人的那个立王的意念是以东的那个天性里面他们立王的那个情形，他们说我们要像我们邻国一样有君王来治理我们，他们不要神来治理他们。但是神立王呢，是要得着一个人，这个人在生命性情思想意念上面完全合神的心意，他能够掌权，那就是神借着人在人间掌权。好，这个是不同的。同样的建殿也是一样，当时大卫要为神建殿呢，他想建一个比他的宫殿更漂亮的房子，就让约柜放进去。他那时候还没得着启示神的家是什么样子。所以神说呢，神心里面能够怎么讲呢，用英文讲能够领会，能够 appreciate 大卫建殿的那个对神的爱，但他不能够接纳大卫建殿的那个样式。我不晓得我这样表达像我，对不起，我要跟我姊妹道歉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姊妹很喜欢送我礼物，但是她买的礼物我都不喜欢，每次我都拿回去退，她后来就再也不送我礼物了但是我非常，我跟她讲，你送我礼物那个爱，我从心里面完全接纳我非常 appreciate， 但是呢，那个东西是我不喜欢的。这就是大卫想要建殿的时候，神说：“其实我不要住你为我住的殿，因为人为神盖了一个家，你想把神限制在那个里面，神不会的。神的家每一件事都必须是他自己。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原则，这就是跟我们今天教会聚会很有关系，教会侍奉非常有关系。”如果你懂得神的心意了，你就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你看见侍奉不是你做工，是主使用我们做工。这就是有以往有过经历的人，他们讲虽工作亦安息。你可能外面要去工作，但是你里面很安息，这不是我在做，是主在做，那是何等奇妙的，而且那个结果是何等的奇妙。我想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好不好，不晓得你第五个问题我们没有 catch 到。对，其实一直到以色列被掳我们看见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个职分都在他们的国家里面，那么被掳归回了以后呢，就没有再没有君王了因为他们等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做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还是有行政的管理，他们的行政管理所罗巴伯还是君王的后代。其实这三个职分呢，也就是今天神给他儿女们他在我们肉身中训练的，因为这三个职分都是在主耶稣身上是完全的摆在人身上都不完全那么但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这个训练，将来到永世里面，我们知道到主耶稣回来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 啊，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讲到基督啊，他完成了救赎，他在神面前做祭司，他拯救了人回来啊，他要做地上君王的元首，就是 King of Kings。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为了教会，训练我们成为祭司，神的祭司，并且成为君王，为神在地上掌权。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的这个职分，也就是今天救恩在我们身上主要给我们得着的功用。但是你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面呢，我们读到的地方啊，好像比较多先知的啊这个记载啊，因为那个时候神成就了他的工作以后呢，神就借着先知来啊帮助神的儿女们呢。先知是归正的功用，就当他们有了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先知就代表神来说话，把那个原初神心中所要的那个正面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并且告诉他们你们哪些事情上面出了问题，这是先知的功用。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常常从主那里得着的帮助。我简单的回答一点。
好，弟兄和姐妹，我想问一个关于如何明白神的话或者神的旨意的问题。从道理上，可能首先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道理上我觉得自己通过学习明白一些。但是我一直对自己身上我自己奉献的经历或者见证不是很清楚。总是不是很明确的能感觉到在自己身上那种奉献也好，或听到神的话，或者看到神的旨意这种经历。所以能不能请弟兄分享一下，然后您能举一个您自己的例子吗？
里面啊，我听好像有两方面哈，一方面就是你关于自己读圣经这一方面，你说要明白神的话啊。另外一面呢啊，我不晓得你提到就是在经历方面啊，就是主的话语在我身上怎么变成我主观的经历，成为我的得着，是不是这两方面？第二方面啊，更多一点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要进入主话语的实际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主向门徒们介绍圣灵的身位，也介绍圣灵的职事。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说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讲给你们听，只是你们今天呢不能明白。不是说你们悟性上面听了听不懂，说是好像外国语，不是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但是它到底里面的内容，它的经历实际的意义是什么，你们还不能明白，因为你们缺少一样东西。主说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必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说叫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它原来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它称圣灵做真理的圣灵。所以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就是说呢，他把真理的实际带来给我们，而且不仅带来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真理的圣灵，我们就会经历神话语的实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当圣灵把神的话语借着环境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那个神的话语的实际啊，就会成为我主观的经历。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点上有一个本分，就是我们要相信并且接受这是神的话。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奉献，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如果你明白了，你心里受感动，你可以在自己的意志里面做一个清楚的决定， 跟主说，主，我愿意顺服你的话，而且我要求你让我呢进入你话语的真实的经历的里面。你就这样子在主面前，就好像你信主的时候，你有一个决志的祷告，跟主说，主，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可能我现在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很多信主的人呢，刚开头的都是这样子，他不觉得他有什么罪，但是他相信我是个罪人，他就肯承认。以后圣灵来光照他，越光照他就发现了，我真是个罪人。而且到一个地步，像保罗，他到了年老的时候，成熟之后，他感觉他是犯罪中的第一名了。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去跟别人比较，他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败坏和污秽。那是圣灵把真理的实际带给他。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人有一个相信、接受的心。并且你告诉主，我相信你，那么我有一个责任，圣灵提醒我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做叫做奉献，那我就顺服他。当然有的时候你会挣扎的，我们会有挣扎的啊，因为呢，一个献上自己的人就是把自己的主权、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主啊。这个，但是一个人习惯了自己做主的人呢，你就发现很不容易。新婚夫妇就发现了，怎么以前他很可爱，现在不可爱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求你的主权要给他一点，对不对？你要做决定，他说不，我要这样做，你就受不了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会有这种的冲突和挣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明白，我们就要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所以我很喜欢 Fanny Crosby 那首诗歌，昨天晚上好像我们唱了，他说，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知道你爱我的无匹 matchless love， 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样爱我的，但是我觉得光享受你的爱我还不能亲近你。他说，我求你啊，使我能因信升高啊，使我能够啊更多的进入你的同在里面。到第二节他就讲，他讲到意志奉献的问题，他说哈，靠着你恩典，求你分别我，使我专一的来侍奉你。这个他就是做了一个决志了，我愿意专一的侍奉你。但是在侍奉中啊，我跟主之间还常常会有矛盾，会有冲突的。他说哈，他说使我灵望你有坚定把握，这样子到一个地步，使我的意志能够消失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啊，这是我有一段日子，我常常在侍奉中，每天借着这首诗歌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常常我已经定了意要这样做，结果你说不要这样做，我说主啊，来不及了，我已经这样做，我已经讲话都讲出去了，主说不行，那我不愿意收回来，那怎么办？这时候只好天天去让我们的灵注视主。怎么注视呢？看他怎么样顺服父，看他怎么样为我钉十字架。主的爱再一次摸到我们，这个摸到了你，我们的意志就放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跟主之间一个爱的故事。有的人呢，他们习惯了，老练了，他就容易一点，但是并不代表说他没有挣扎。什么叫做顺服呢？啊，一个奉献的人才会顺服呢。啊，没有奉献，没有把自己交给主的人，那不是顺服，那是他的意志在那里要表现。真正的顺服都有一个冲突和挣扎。什么叫做顺服呢？就是我有一个意识，那么主有一个意识。这个两个一交叉就是一个十字架啊！我能够到最后把我的放下，我说主啊，是的，你是对的，我愿意做。这个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常常发生的，在别人身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一样跟我们一样的里面有这个挣扎。 这样的挣扎一次，你看着主，被主的爱再摸到一次，我们的度量就扩大，我们这个人就更在主面前长大一点。这个是我自己在实际经历里面常常碰到的。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回答了你。我顺服以后啊，那个高油是很奇妙的。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最近在查那个《使徒行传》啊，那有一段是不，这个问题好像常常被问，就是保罗行完三次布道以后，他要回耶路撒冷。那有一些弟兄都说，他们随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保罗在几次里面，保罗自己祷告说，圣灵感动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弟兄怎么看？这个到底是他应不应该顺服弟兄不要去呢，还是保罗有特别的看见，在神面前特别的领受，说不要做这件事情？
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在米利都告别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清楚知道主的旨意。他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主已经告诉我，我去那里啊，会有捆锁，会有苦难。”他说：“但是这关乎我行完我在地上的路程。”啊，保罗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侍奉主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是侍奉主的人。主对我们在一生的侍奉啊，都量了一个路程。有的人是跑得长一点，有的人跑得短一点，但是不论怎样，它是一个路程，在英文里面叫做 course。 啊，我们知道这个字曾经用在主耶稣身上，也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啊，什么时候该结束，而且怎么结束，神都安排好。在保罗里面，我个人感觉他灵里面已经知道，这是关乎神给他的托付，必须走的一步。但是神也告诉他，借着周围的弟兄姊妹的后面遇见的众弟兄姊妹，不同地方弟兄姊妹，圣灵都讲到前面这一步是一个苦难。那个时候他还不明白那个苦难的原因和目的，但是他拣选了主，这是保罗忠心的地方。不然的话，很多人争论，我年轻的时候听年长的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有的人说保罗啊不顺服圣灵，有的人说不，保罗是顺服主。啊，我觉得这个判断不在乎我们。啊，我们判断也事情已经是事实了。啊，因为自有他的主人在判断。啊，那么有人读了后面的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书信，才知道神为什么让保罗在耶路撒冷遇见捆锁。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里面讲，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啊，如果他不去的话，那个纯正的福音就被犹太教给取代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呢，虽然信主的人很多，2万多，啊，有几万人呢，但是啊，他们都为律法热心。你就看见，而且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与教会的总会自居了。啊，他们要各地发生问题，他们来解决问题。这从来神没有这样安排的，这是不对的。那么所以神要找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点上突破，那保罗答应这个安排，他愿意去，他被捆绑。但是神除了这个还有更美的，就是神还有没有尽的话要告诉他的儿女们，就是启示出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呢，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保罗一共写了4封的书信，啊，都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的，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还有腓利门书。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教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不，还有更宝贵的、更荣耀的，那个就是看见哥罗西给我们看见那个一个 宇宙人，神要得着那个新人，那个头是基督。那么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那个新人，那个身体是教会。那么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在地上的侍奉生活的原则。所以有人讲腓立比书啊，像保罗的那个属灵的日记自传一样。那腓立门书呢，就讲到这一个神永远的旨意啊，在弟兄姊妹弟兄们的关系上面是怎么表现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领会，我觉得保罗他灵里面是清楚知道的，在他里面没有争执，没有矛盾。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啊，确实是因为他犯了错他才被抓的。他不应该接受耶路撒冷雅各和那些长老们的建议去圣殿里面，因为他自己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人得救不是靠着律法。但是他还是，你知道，因为保罗身上还是有犹太人的传统，你要想到在他身上啊，他是一个非常，原来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坚定的法利赛人，所以对于旧约的律法哈，这个要他不守啊，对他来讲是情感上的一个难处，真的是难处，这摸到他是挤的。所以那一次他们一劝他，他就去缴规费啊，他就做拿细耳人呢去剪头发，结果神就许可他被捕了。你自己定罪的，你自己告诉外邦的弟兄姊妹说你不需要做这些事，你现在为什么还做呢？所以对保罗来讲啊，那个被掳对他也是一个拯救。从那以后啊，他所传讲的信息啊，在他身上变成实际了。这是我想我的领会，好不好？
我一个跟刚才问题差不多一些，刚才分享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动，就是说，这次信息里面确实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像针一样能够扎入我们的心的，就是说。该隐他确实付出了很多，而且他也用我们用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说他确实好像把他自己很最好认为最好的都拿出来了。圣经里面原话确实讲说神根本就没有看，这话给我很大提醒，真的让我们很寻求在侍奉上，你的源头是不是出于神。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在实际的侍奉中呢，因为它是一个身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举个例，尤其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这样，就是说，举个例子，我就说，有的时候像常常一个困惑说，如果你要专心去寻求神的源头呢，但是就带来很大的难处。有的时候想，既然神许可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在这上学功课，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矛盾，你要专心寻求源头，又想这也许是神允许的让你自己学谦卑，所以我就常常有点迷惑这一点。
我们讲到这个源头就是神自己，因为神才是生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专心寻求源头啊，意思啊，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在教会中啊，为真道要打美好的仗，怎么打呢？不是去跟别人吵架，不是用道理去压服别人，啊，不是用手腕啊去这个得胜。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就要持定永生。这个，所以在这个保罗这个领会解释的里面，他就不矛盾了，也不会冲突了。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自己持定永生，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啊，你还是要那个对的生命出来侍奉，但你不和弟兄姊妹或者外面环境去争，这个时候主就在我们里面扩大他自己生命的度量，啊，圣灵负责。在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讲到大卫啊，在建造神家的过程中，神用他的同在帮助他制服 四维的这些仇敌啊，我们的仇敌都在我们自己里面，因为我们天性里面也有这些喜好，也有这些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呢，啊，不是在向世界的原则，谁的理由强，谁的声音大，谁最会得着这个，或者说受人欢迎，啊，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主导一切，不是这样的。真正是哈，我们持定永生，在永生里面，你才会把神的同在带到神的家中来。啊，神的同在啊，不在外面的做法，而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史百克弟兄对于神的同在有一个很好的他领会的一个说法说明啊，他说神把这个生命性情放在我们里面，就要我们里面常常有那个新生命的性情的一个意念，一个感动在里面，那就是神的同在啊。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啊，你就觉得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是不是呢？在我最被环境刺激的时候，里面深处还是有一个平安的感觉，不争的感觉，那个是神的同在啊。你持定这个的时候啊，你就发现神会为你制服这外面的难处和环境啊。这是我想我简单的提一下这啊。
对，在立位记在至上十章二十一节提到说，有不及那三个勇士，到二十五节又提到一个不及那前面三个勇士，
是
这三个勇士是指
头三个勇士啊。第一个勇士是约雅做了元帅，然后后面有两位我没记他名字，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读给我们听。那么后面呢，那三个勇士，第二个的那三个勇士就是我昨天讲到他们冒死去伯利恒门口打水的那三个勇士，好吧？来，
我想问伯利兄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哈，因为我自己的感觉说，好像听完信息以后，说和神心意的侍奉啊，跟我们自己个人的跟主的关系，还有一个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彼此配搭的关系都很重要。那我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道理上都很知道哈，啊，就像你一定要和主亲近，要背十字架，那真的是在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跟主的关系里面，还有在教会的关系里面，你会慢慢发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就是十年前好像问题就在，但是十年后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是在我们的聚集当中。真的就像那个在圣经里面讲说，就是在神的子民在希尔山绕行了好长时间还是绕不出来。那神好像是盼望说我们要出来，你们不要再继续绕行了。也知道好像就是你救我啊，或比如说肉体不死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里面。那我想问一下伯弟兄说，在真的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聚集当中，当我们真的被这样的困难难处常常缠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具体一点的做法，或者是弟兄姊妹一起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一条路出来？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很多的时候好像就是在之间挣扎，好像一直都出不来的。因为有些确实是可能自己不够奉献的不够彻底，或者是对被神对付的不够，但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从这样的困境里面出来？
圣经里面有一个数字哈，这个数字是有一个限制的，是一个确定的，但是拿到属灵经历的运用上面啊，它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所以在有的人有的环境里面是很长的，有的环境里面就是很快就他就达到了啊。这说出哈，啊，我们的肉身跟基督的那个境界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这个数字就是四十年，四十。啊，所以你刚刚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呢，绕行绕行啊，四十年。就你看见他们虽然得着了基督做他们的生命，但是达到基督那个丰满之间的那个差异啊，是整个旷野这个距离，那四十年啊，还不是仅仅是个数字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的境界的问题。啊，这就是我在第一天晚上讲到这两个生命。他境界完全不同，你不可能在这个生命里面，你以为磨六十年他就会变成那个境界，不会的，除非你让那个境界的东西在这个里面一直长大，他就达到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有谁领会了这个，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长大？啊，弟兄姊妹们，那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我们也训练他做事情。我姊妹训练他们洗碗，那就把杯子都打破了。我们请训练他洗碗，就想这一批杯子都是拿来做实验品的。啊，有的他还小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就一打杯子就没有了，而且他洗碗的时候，那肥皂泡泡地上通通都是水。啊，我们也没有很 frustrated， 也没有叫他说你走开，以后不要做了，啊，这样他永远不会长大。但是他这样子，等到他的手脚 coordination 眼睛呢，他慢慢人长大的时候，这功用就出来了，啊，到现在他们回到我家呢，我吃完饭我都不用去洗碗池子，我们家是从来不用洗碗机的。因为那是我们全家人一起洗碗可以讲话的时候，用洗碗机大家就回房间，没有人讲话了，就没有家庭生活了，啊，所以他们会自己去洗碗。那现在我很放心他们，对不对？啊，同样的神对我们也很放心。啊，有的时候同一个问题十年还在，就告诉我们这十年我们浪费了，被蝗虫蚂蚱吃掉了。为什么被蝗虫蚂蚱吃掉呢？因为我们耳朵没有听见主的声音。啊，我们人来了，心没有来。这就是先知一再的向要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你们的耳朵发沉，油蒙了心。啊，你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领会。”啊，所以这个点呢，是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的。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们呢，为着教会，为着自己祷告，求主给我们能够柔软下来，谦卑下来。我到国内去啊，到中大陆去啊，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希望，我希望大家啊能够思想一下，中国现在还至少到现在还有这个情形。我们不会讲话，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但是别人听了一点什么，啊，他就称你做老师了。可能他是客气哈，还是他真的觉得我从你身上学到一点东西。这个是柔软的心。美国人他不会随便称你做老师的，对不对？他觉得他知道比你多得多了。美国人一开口啊，你讲两句他讲十句的，对不对？那就没有真正的成长。我们必须要得着主的话。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不在乎你在外面多拼自己表现有多少的舍己，啊，所以保罗也讲到，我若有爱能够舍己，焚烧自己叫别人饱足啊，但是没有爱都没有价值，对不对？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属灵它是有路的，也有诀窍的。啊，我们有时候一心一软下来，一安静，哎呦，就摸到了。摸到在这个点上面，圣灵把基督增加在我们里面，你不去看那个问题，结果那个问题就没有了，就过去了。所以我喜欢和弟兄姊妹做一个比方啊，我现在住的那个，我住在我们会所边上一个大房子里面，我们那个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圆环，中间有两棵叫做 white oak 白橡树，这两棵橡树很有意思的。每年到了秋天啊，一叶的火红非常漂亮， 然后到了秋天，我们十一月，我们那边是刮大风的季节，什么大的风，什么大的雨，一片叶子都不掉，那个红叶子变成黄叶子，黄叶子变得干掉的枯干的叶子，你去摇它，它一片都不掉。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你怎么摇它也不下来，它就是不掉。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底四月初，啊，它里面的新芽冒出来了，一点点芽，一顶一叶之间，那个树上的叶子掉下来了。这就是教会问题的解决的诀窍，在基督在你我里面增加，那个差异就慢慢慢慢，那个距离就没有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本来照神的安排，十一天就可以进迦南了，但照着他们天性跟基督的天性，那两个警戒比起来，四十年还走不完。所以今天你一直要hold住自己的天性，那我们磨一辈子，怎么拼自己，怎么奉献，怎么努力去做工，问题还在那里，不会解决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一领会了，我服下来，让主做工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早上我讲，神重视的不是侍奉人所做的工，而是那个侍奉的人，神能不能在他身上做工。啊，如果主能够在你我身上做工，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啊，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多年的问题，多年的问题。到今天啊，我感谢主，好像我有些东西在我里面开始脱落了。以前很激动我，很刺激我的东西，现在好像摸不到我这个人。这是我们感谢主，这不是我修行修来的，这是圣灵在里面，在环境中啊做的。以前呢，我没有感觉的东西，对神的事没感觉，现在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程度上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是不是？好，对不起。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关于那个扫罗的死法的问题。那个，他应该说有三种死法啊。第一个，他说他不要死在外邦人手里面。那第二个，就是他要让他旁边那个帮他拿兵器的人杀他。第三个是他自己扑倒在那个刀上死了。那包括后来，有个外邦人跑到大卫面前去邀功，说是他杀死了。那就说这有三种死法。那我们伯丁兄也分享说，这个扫罗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呢，这个肉体这个死法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只是用保罗那个说明一点属灵的意义哈。那我们今天在致死肉体的事情上，并不一定要去效法扫罗的死法，啊，而且我们不可能呢自己对付我们的肉体，肉体就会死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肉体带给我们的痛苦，保罗的经历是最深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有一个很深的叹息，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他讲到他的肉体是带来属灵死亡的原因。今天啊，我们如果不活在肉体里面呢，与主交通，享受那个平安喜乐，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你不需要用力气的，它是随着你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一进到肉体里面，或者发了自己的肉体啊，立刻我就落进属灵的死亡。他发肉体啊，保罗还不是去发脾气、去生气，他是去守律法。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不要贪心，结果他就发现了他的肉体一天到晚就贪心，他受不了。啊，那么他自己没有办法致死他，他就说：“谁能救我呢？”但是等到他回头一看的时候，他说感谢神呢，今天我不需要自己努力了，我只需要呢 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释放。那么在实际经历上面，他学会了常常转向基督，这是他第一个脱开肉体的。啊，你闹情绪的时候不要去想那个情绪，唱唱诗歌就转向基督了。或者有的时候啊，你出去看望，去跟弟兄交通，哎，这个情绪也过去了。啊，当然更老练的呢，我们就到主面前，心里面转思想主，思想天上的事。啊，我个人喜欢呢，就常常思想主为我钉十字架。啊，不是到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才思想主为我挂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常常这样子让主的爱来服侍我。啊，那么到了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就说哈，啊，我们要认识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的灵，有神的灵，我里面是一个有属灵的生命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属灵生命外面包围的是我的肉体的生命。那么现在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肉体？他说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死刑。他还不是说致死肉体，因为那个不是你我的工作，我们只要致死那肉体所要出来的带来属灵死亡的那个行为。啊，这样子哈，我们慢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他在讲到，他说你会跟随接受圣灵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那个神儿子就是讲到是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他就再不随着自己的情绪说话，不随着环境的刺激反应，啊，不随着自己的观念做事，他会学习依靠主，那就是长大成人。啊，我想我简单的讲，并不要我们去伏在刀上自杀，不需要的。扫罗他所以啊不愿意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因为他毕竟是以色列的王，他有神儿子那个尊贵的身份，他感觉他被肉体所胜了，是他的羞耻。啊，所以大卫作歌的时候说他是英雄，扫罗真的是在人间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呐，啊，是个英雄啊，还有一点自尊，啊，不苟且偷生的一个人，但是在属灵上面我们不是去效法他这个样子，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啊，这都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具体的经历。
感谢主，就是回应一点那个伯弟兄所分享的一些信息，特别是在伯弟兄讲到这个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来常常神是借着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来照出我们自己的和我们自己的光景，可以来提醒我们。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这些人物当中有失败的，有这个在很多方面讨神更讨神喜悦的，都是我觉得都是神特别精心所安排的啊。一方面呢是借着很多的失败的例子呢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啊，那成功的例子也是给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大卫身上也有失败也有成功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一点我觉得特别深的就是在弟兄分享的时候就是讲到，就是特别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都是在作王掌权啊，无论是这个失败的也好啊，在成功的例子哈也好，好像神要特别把他自己的这个丰富的旨意和他的这个原则借着这些一个个的不同的情形啊给我们说明哈。我觉得比方说这个大卫的这个例子，就是他特别起义要为耶和华建殿哈。那这件事情呢，但是我们知道我是读到后面哈，是在这个阿莫斯书啊，还有后来在使徒行传中也都提到啊。当那个地方借着阿莫斯先知，还有借着后来是借着雅各啊，在新约中的雅各，在使徒行传中，就是他当时提到神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他是讲到 要恢复啊大卫所倒塌的帐幕啊，啊，他们又讲到要恢复所罗门的圣殿啊，也没有讲到其他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神看我们，神把大卫这个例子放在圣经中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醒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要向着神啊，我们的心要不在神身上啊，我们会很多年都会枉费啊，但是我们的心要在神身上啊，神就可以借着大卫这样的一个意念啊，然后就带出建殿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哈、啊、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样跟随大卫的引导啊，愿意都奉献在神建殿的事情上有份啊，然后借着所罗门和平之王，然后把圣殿建起来，那时候辉煌的情形预表到这个基督将来的这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哈啊，这些都是画面哈、啊。若是大卫只是停留在不见，没有这个心意，神这个工作可能要用另外的方式啊。但是呢，神是借着这个呢，给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原则啊，怎么奉献，怎么来，给我们学到很多功课，就是在这个旧约的层次上学到啊。我就觉得特别宝贵。当然所罗门建的圣殿，就刚才我觉得那两件圣经，神并不是特别纪念啊，神因为他的所罗门最后的心就偏离了神啊，所以甚至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圣殿也有啊，但是呢神并不看重啊，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哈、啊、接着弟兄的信息，就是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心哈、啊、是不是真是向着神啊，我们要是向着神的时候呢，神就会真纪念。当然神有他做事的原则，我们需要在他的话语中要按照他的原则来行事为人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心首先是最重要的。那另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所有的这讲的都是讲的一个原则，就是所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啊，所有神所纪念这些，哪怕有任何一个神纪念的，都是因为他向着神啊，都是他从神得来啊，然后又愿意还给神啊，这样的时候呢，神才有真正的价值啊。所以对我自己，我觉得我有个问题，就是像可能会问到Amy 姊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哈，现在也是她很小。很小就出生的时候很小，他是这个，所以那个早产儿啊，4磅，原来抱在怀里面还是非常的这个，而且很乖，原来和我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哈、啊。现在他11岁了哈、啊，现在开始慢慢往 teenager 走了哈、啊。现在我们这个父女之间好像他还觉得。他意思说你是个男孩，you are boy 哈、啊，说比如说经常呢是和他的这个和他妈妈哈、啊、我姊妹比较沟通哈、啊，所以我现在是觉得也是，神也是提醒我，就是我在家中是不是真正的特别尽到我的责任哈、啊，比方说你说的刷碗这些事情哈、啊，我有时候可以去刷哈、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哈、啊，但我就不特别主动的这个就在一些家务事情上为着我姊妹和我的女儿呢完全摆上没有怨言啊，还是就说在这小事上，我觉得神也是提醒我哈、啊、不光是在教会，在其他地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哈、啊、还有在工作环境上也是一个挑战是吧、啊、因为我觉得也是在我现在这个环境中哈，怎么能够为神能够吃定永生，这也是一个我要问的问题。
我觉得孩子 growing up 都是 go through 不同的 phases， 不同的年龄 go through 不同的 phases。特别是女儿开始发育了，在这些点上，我觉得特别在这个 age group 的里面，需要看见 good examples。但是 as a father， 我觉得我们 recognize 我们的 role as a father 已经是个 very very good beginning， because 很多时候做父母亲的都在这些方面忙着自己的 work, 自己的 business, 自己的 career, 就是 lost out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一个好的 family dynamics. 所以当孩子们有这些 reaction, oh, you are a boy, oh, I am a girl, 这个的是他的开始 realize 他的 identity,say as she is growing up that she is different from the opposite sex. 所以在这些点上我觉得每逢他孩子 在这些方面开始 bring up 的时候 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your daughter. OK, 常常孩子们讲什么的时候或许他不知道怎么去 put it in words,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 desire to talk to you.这些 opportunities 就是 use that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her. Yes, 感谢主 I'm a man, I'm a boy. God created me this way. 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跟她在 earthly 的东西 point her to spiritual 的东西。OK, 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些大的属灵名词，也不需要把这些东西 you know, always put in the forefront in your fellowship.但是呢有每一个的孩子们 when they come to you to talk about anything 你都可以用这些 opportunities to point them to spiritual things 那就够了 yeah, so because 他们孩子才11岁12岁他们属灵东西根本是不太懂的但是如果 you give her the feeling that you're open to talk to her it's already a very very good start it's a very good startYeah, 巴不得很多的孩子可以这样子 open 跟爸爸这样子说话 yeah, 感谢主
我的问题也是要问艾米姐妹的因为昨天早上你在交通的时候有讲到说你现在礼拜五跟礼拜天都是在就是不管是儿童还是青少年服事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参加就是成人的 Bible study 或者聚会是这样吗所以我就有个问题因为随着这个家里孩子要多起来就是你这个责任也多起来那或者是慢慢有参与服事那怎么样在这些责任跟就是还有就是在家庭责任也罢或者是服事跟你在团体跟大家一起成长能够有参加聚会的这样机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你是因为是已经你足够老练了所以你能够这么做还是说你一开始就这样应该是我就是想问这样一个就是平衡点因为我觉得跟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是很重要可是也的确是有那样的责任那样或者说慢慢也的确有看到这样服事的需要那应该怎么样平衡
Yeah, I think through the years 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的确是外面那个需要是在那边 I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需要在这一方面多点把心愿把时间摆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是发现我越在这方面预备我要服侍的时候就常常用我服侍的这些的教材里面也好读圣经也好等候的时候就都供应我的我自己的 spiritual growth 那 apart from that 常常在晚上下了班之后 after dinner 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上网听信息 because I need to replenish 我自己也需要喂养我的需要所以常常伯弟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在网上听信息Because I have no other time. 那礼拜五晚上 ，it's true. 很多年礼拜五晚上，我都把全时间都放在青少年的里面，所以我都很少机会能跟大人一起 Bible study. 然后礼拜天早上聚会呢，因为波特兰的那个幼儿班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需要服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礼拜天早上我都跟那个娃娃班的妈妈们混在一起 so not just one or two weeks but just months and many, over a year almost two years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觉得好像是不 balance 主要是 it's a matter of 我对我的 personal life 的 priorities 我抓紧时间我就能够 revival 我抓紧时间我就上网去听信息那感谢主的伯弟兄常有时间他都会跟我交通很多属灵的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不觉得在这些方面我有缺，反正就是 I make the most of my time。那我的 life 是很 boring， 我的我就是不是聚会服侍上班读圣经听什么 ，That's it， 没有什么其他的。Yeah, 不晓得 if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不好意思，我刚才忘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伯弟兄说，伯弟兄在信息里面可能是我漏听了，我没有听到那个后面那一点，说好像神在每一个世纪的圣徒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旨意，然后伯弟兄举了几个例子，好像是在十七世纪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后面有分别为圣，然后有弟兄彼此相爱。那我想问一下伯弟兄，就当代就是对现在的圣徒来讲，就说好像神的心意在哪方面应该圣徒应该比较看重？
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哈啊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行动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啊，保罗用了四个字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一个字讲了神有一个旨意，有一个 will， 这个 will。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因着他爱他的儿子，他要他的儿子啊充满万有，啊，来彰显他的美丽。所以呢，神就在这个他的爱子里面定了一个目的，那个叫做 purpose。啊，因着这个目的啊，神就开始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那个叫做 counsel， 啊，就好像这个啊，我一个大的建筑物啊，它开头的时候是先要有人有一个意念，然后才有个目的，然后有设计，就有整个蓝图。有了这个 counsel 以后，这个蓝图啊，我们如果你有过盖房子经验，就看见它第一面呢就是 overview， 是整个的。然后底下它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节，而它这个细节摆的时候，等到它要执行的时候，它是有次序、有这个 sequence 的，啊，它不会呢把后面要做的先去做嘛，你不会先把屋顶做起来才去弄地基，对不对？它一定先做地基，然后才慢慢这样做起来。所以神在时间中啊。第四个，他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那就叫做 operation， 啊，或者我们就称作 work， 神的工作，啊，神的行动，神的运行。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运行呢，是一步一步朝向整个他的目的要达成。如果用盖房子来讲，那个房子最后要出现。可惜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中啊。撒旦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在人的身上，而人是为了要成为他儿子的匹配，这就是教会啊，所以他就来破坏人，他不会去破坏狮子，也不会去破坏猿猴，他来破坏人，把人的心思意念从灵里面改变，变成他的根基了。仇敌现在要控制一个人，叫他犯罪很容易，但你叫一个罪人叫他不犯罪很难，对不对？啊，所以神的恢复的工作是很难的，但是神知道在这个被败坏的人性里面叫他不犯罪不仅难，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神不做那个工作，神就用救赎把他儿子的生命放在这个被败坏的人性的里面。啊，这败坏的人性今天变成了长出新生命的那个土壤，所以在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带我们到主面前，我们生命就长大。你没有矛盾冲突的人呢，他不会长大的。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确实是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就讲那些祝福神学，那些属灵神，如果他真的得救的话，他生命是很浅很小，不会长大的，啊，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土壤里面的冲突挣扎，我们会去依靠主，主就有机会把生命供给我们。啊， 那这是个人经历的长大。那么在教会的经历，我们知道仇敌的破坏，破坏到一个地步啊，把整个人对教会的认识和意念都扭曲了，都破坏了。所以你看呢，在从第六世纪一直到第十六世纪啊，我们看天主教把整个教会带进了一个极其荒凉黑暗的时代。到最后十六世纪的时候，连人怎么得救，那些所谓的圣品，那些修道院的院长都不知道。他们在教会，他们所谓的教会的聚会里面讲的东西，都是讲修行，讲哲学，没有真正的救恩的神的话语。所以主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在人间呢，其实从亚当堕落了以后就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甚至有人读圣经更这样看呢，他觉得呢，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这个地就被破坏了。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和地，但是地变成了渊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里面没有空虚，神里面没有混乱，神里面更没有黑暗。那这是哪里来的呢？这是撒旦的破坏。所以神回来重新把秩序带进来，这个是恢复。那么恢复的最高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造了人。但是人一造出来，撒旦就来引诱人，就破坏了。那么神得着人，不是要得着个别的人，而乃是要得着教会，成为他儿子的匹配。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做破坏。到了十六世纪，我们看见教会里面连得救的真理都没有。所以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只是在那个时代所有在这个真理上面，他是做一个集大成的人。我们读历史就知道，那时候有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么马丁路德神使用他，他是看见神整个救赎计划全本的蓝图，但是他真正能够带弟兄姊妹经历的只走了一小步，就是因信称义。你读马丁路德的传记，你就可以看见他对于这个圣奥古斯丁写的那一本神的圣城 The City of God，他有很严厉的批判，他说这是从撒旦来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弟兄啊，被天主教捧成圣人，因为他们巩固了教皇的权柄。他讲 City of God， 教皇可以有生杀大权的，对，而且教皇无误的，这些东西啊，马丁路德都是非常准确而且非常这个直爽的去指出来。但是他没有办法实行，所以神还要往前恢复。十七世纪在奥地利啊，在 Hernhut 那个地方啊，那边有许多不同地区逃难到那边的基督徒，他们后来放下他们的差异，放下他们的个性，他们弟兄相爱啊，这是十七世纪恢复的。十八世纪啊，主借着乔治怀特菲、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在英国带起来的那个圣洁啊，因信成圣。那我们看见在十九世纪啊，英国的那一班弟兄们，他们回到圣经，回到原起初，回到身体，那把真理几乎是大量的恢复，而且把教会里面所有仇敌所带来的破坏和污秽都出大部分扫除干净。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知道接下来到十九世纪，主还兴起了这样的南非服事的穆安德烈，他就特别的讲到圣灵的身位和指示。所以他有一本信息书叫做基督的灵那是我个人觉得我也是被人引导进入去读的。他讲圣灵的身位和职事，那讲的真是非常的这个完整而且丰富。然后呢接下来 主借着英国的这个一个姊妹 Jessie Penn Lewis， 她把成圣里面那个经历的那个路解开来了，她讲十字架的信息。今天十字架的信息，第一方面，主耶稣的血对付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外面的行为，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好叫我们重生得救，可以侍奉有活的神。第二面呢，他洗净我们一切罪污。好，所以我今天讲不是遮盖，它是洗净，是除去。但是我们的魂里面还是旧生命，那就是十字架第二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啊，所以主说你要背十字架，你失上魂了，你就得回基督那个完美的魂。这个是在真理上面的恢复。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啊，就是1923年，英国的这斯百克弟兄得主开启，他开始啊接受以往的主恢复的这些真理，主就带他更往前。他说他愿意学十架功课，他就开始看见身体。教会呢，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是基督的身体。他说从身体啊，他再往上看，他就看见那个伟大的基督，那是团体的宇宙人，啊。那么这些真理都恢复了，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在做什么呢？啊，我曾经也去请教过好多年长的主的仆人们。啊，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他说真理哈，大可以说是恢复的完全，因为他曾经亲自问过斯百克弟兄，问他说你走了以后还会不会有更多真理的亮光和恢复。斯百克弟兄很认真的思想了一下，肯定的跟他讲说没有了，通通都恢复了。那现在我们还留在地上，主为什么还不回来呢？我就问那位年长弟兄，他说我们缺少属灵的实际，我们道都会讲，我们没有经历，我们道都明白，我们没有那个生命。这是我第一天晚上就讲到的，啊，神没有在末后世代，不在旧约最后一段时期恢复以色列的地那个王国的政治权柄，但神把他们带回去得着属灵的权柄，他们主要的是那个属灵的实际。这就是今天你我为什么教会我们开始有一些很深刻的经历，像刚才弟兄问到那些问题，怎么脱得开呢？因为你脱开就表示你摸到属灵实际了，你开始感觉要脱开，其实已经是属灵实际的开始了。这个是很宝贵的。我自己在30多年前呢，我那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主好像把这一点点一瞥，好像在我里面有这种感觉啊，是用了这30多年慢慢走过来，在我里面开始比较清楚。啊，我觉得弟兄问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时代主到底在做什么？啊，用以前国内的弟兄们的话说，啊，这个要用在刀口上面。啊，我们今天这你是主重价买回来的，不要随便浪费我们的精力时间和主给我们的恩赐啊，用在无所谓的事上，用在刀口上面，为着神主耶稣的回来，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所以属灵的实际是很重要的。
佛弟兄那个曾经讲过那个祷告，你们有分区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的，那听说好像效果不错，本来在教会有分区，可不可以分享交通一下？
因为我们服事的地区啊，在我们那个地方算是比较辽阔啊，因为跨两个州，我们刚好在两个州界上面， 隔一条河就是北边的华盛顿州，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忠心，每一周啊，只要教会有聚集他们都来，因为我们那时候感觉整个聚会啊，大家在属灵的认识意念上，在对主耶稣的经历认识上还参差不齐，所以我们感觉我们聚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祷告聚会的读经聚会都是聚在一起，主日聚会也是都是聚在一起。感谢主，弟兄姊妹呢常常也提啊，说我们需要有更多彼此之间的交通啊，但是我们呢还是持守在，我觉得就好像盖房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打地基的阶段，在整地的阶段呢，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一直聚了，这样差不多13、14年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我感觉弟兄姊妹们有了一些的经历，在认识上面呢，我们谈一件事，对那件事的看法，在认识上也逐渐的一致了。我们就感觉呢，这个教会生活啊，能够达到更多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有很长一段的等候和寻求，也和负责弟兄们一起的交通，也把怎么样实行、怎么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好好的交通，甚至有操练，就是要去各区带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先在我们集中的祷告聚会里面都有领会的这个经验，大家一起操练，怎么样摸圣灵的感觉，怎么样这个，然后弟兄姊妹感觉时间主带我们中间说话带领，感觉成熟了，我们就就着弟兄姊妹住的范围啊，分了10个群组，这我们所以叫做分区。那么还有一个是超越区的，因为那是用语言来分，因为我们中间有讲英语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住得很散啊，但是他们每一个月有一次英语组的弟兄姊妹轮流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有祷告啊，这是我那天偶尔提到一点，这样子开始啊，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要把敬拜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生活，要把敬拜带到我们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各区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实行有一段日子，就是祷告聚会不是大人的聚会，是全教会的聚会，孩子们都来，那有的孩子们他爸爸妈妈肯来都带他来，那有些孩子他想来爸爸妈妈不来，他们很想参加，那我们现在分区了，那爸爸妈妈因为就在他家附近都愿意来，像我自己服侍的那一个区孩子比大人多，那一起祷告那一个礼拜二的祷告聚会哈，那孩子们很喜欢，他们点诗歌，他们诗情，他们交通，他们提祷告的事项，但我也带他们什么叫做摸到主，什么叫做亲近主，什么叫做属灵的经历，什么叫做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他们讲了下个月他们就会讲一点见证，孩子是很真实的啊，像有一个小女孩，她跟她讲，她我在拉琴，她说她在练琴的时候，她的妹妹来捣蛋，把她那个琴架给拆掉了。她说我就去把她这个椅子啊，本来我把它修好了，我就把她这个螺丝再扭松，让她坐下去垮下去。她说今天主感动我，我不应该这样。然后我说对，你这个是主在你里面。我们要让孩子们实际的去摸到主，这是。不是为了分区而分区，我们不是这样做。啊，我们感觉，因为有时候分散了哈，那个人那个在一起的感觉就淡了。啊，所以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征战得了地业以后，迦南不是流遍迦这个啊。马拿西半支派还有流遍加德半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回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感觉，他说我怕我们以后跟你们因为有一个地理上的间隔，你们就不认我们了，所以我们就逐一座坛证明了，这座坛是照着 耶和华会幕里面那个坛一个样式做的，所以我们跟你们还是一，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感觉啊，弟兄姊妹，除非大家有这种感觉，我们不要分区，这是我的感觉，这就是我在我在，不然就大家各做各的，以后你的是你的事，我的是我的事，要我的事的时候就要在教会里面优先，这些都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这些点上面负责弟兄们弟兄姊妹有追求，有十多年达到这个点了，然后做起来就变得啊，弟兄姊妹的恩赐度量生命都扩大了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对不起，你要我讲我只好提一点哈。
好，对不起哈，时间已经到了，我做个简单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吧。